正道的时间交给怡宏弟兄。
有没有看到我上台的那个动作？跳上来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哈。简短的讲一下，在服事中操练自己，其实在这边讲这些真的是不容易，花了大概一个暑假的时间预备了这一份的内容。当然这个时间是真的是很值得哈。其实每一次的分享大家都会知道哈，分享者得着最多。我第一次的分享啊，分享大卫的诗篇，那一篇就在我人生的一个非常重的低谷里拯救了我。我就回想那时候所讲的内容，真真实实的把我救拔出来。所以为什么服事很重要？其实服事不是在做很多很多的事，而是在服事中你在预备你自己。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亚，我们要来看耶稣亚。耶稣亚一开始先被神来兼顾，其实他被神兼顾，他也是在服事，跟摩西一起服事神的时候，神就慢慢的去预备他。我们知道神是全智全能全知的神，未来的事他都在做预备，所以我们不能去轻看任何的服事。其实在任何的服事中，你会得着，你会预备，你会被神来使用，这个是我们对服事的定义哈。那我们今天来讲趁天未亮哈。其实这个主题是做很多的思考，然后我们来讲趁天未亮。那趁天未亮，当然一开始我们第三章一开始说耶稣呀清早起来，这是一个点哦。但是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我看到耶稣亚怎么被预备的过程，那耶稣亚怎么被神来预备的过程，或者是耶稣亚怎么被神装备的，这个真实性的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所以我就把整个大纲就分成三段。第一，就是耶和华是不打盹的神，他的眼目不离开他的百姓。其实为什么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暗中保护以色列百姓？其实简单的一句话说，耶稣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了石亭，来到，我们打开下面，好，我们开始我们现在的内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讲，其实历史有存在的价值是在于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历史使我们知道历史的意义，以至于哥林书说我们可以作为殷鉴，殷鉴就是一个预表的意思。今天我们从回去看是历史，向前看是未来。我们如今从我们的历史要看到我们的未来，因此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再一次进到旧约里去看神的法则、神的作为。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都会在历史的事件上跟背后的意义上跟我们现今的处境上有什么关联，这是我们要看的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说 耶和华是不打盹的神，他的眼目不离开。那我们要先从一二章来看耶稣呀。第一，他先被神来兼顾，那他被神的兼顾都被记录在第一节。他说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神在使用耶稣亚与摩西共同服事的时候，神就在预备他。神清楚每一个人的状况。当我们依靠一个人太多的时候，我们仰望一个人的太多的时候，当我们被我们仰望的人离开了，我们当然会什么失去信心。所以他第一次就兼顾了他，而且他说我必不撇弃你，虽然摩西走了，但是我仍然是你的神。第三他说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站立不住。你知道耶稣亚他是要面临一个人带领60万大军去要去取得那迦南的这一些的彪悍的民族，每一个人都知他知道，尤其是那个亚纳人他真的是巨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看到都会让人吓爆。所以但是神说在征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站立得住。第四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他说了三次，在每一个事件上都说这件事。第一个事件说你要勇敢，因为这是我要赐给你的应许，你要得这个为业。第二次的刚强壮胆说你要信靠神的律法，神的律例，而且不能离开你的口，而且总要思想。第三个刚强壮胆说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其实作战是会让人害怕的一件事，作战是会死的，作战是会产生很剧烈很剧烈的这一种死亡的。人没有参加过，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代，没有去参加这个战争过的经验。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战争，会让人什么，就像说我们的心会被消化了所以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就是勇敢的踏出，然后说不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是随时随在的神，他必与他同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得胜的秘诀在哪，就是你要谨守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而且什么不能离开你的口，你总是要默想。其实我们就像那个刚才诗歌所唱，经历了春夏秋冬，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寄托，信仰不是一个寄托。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那个信仰就是一个寄托，不是，信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依靠。依靠他，你能够什么？走过风风雨雨的恩，风风雨雨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说神要靠着神的话来面对一切的征战，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有了这样的起头，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我们在默想神的话，我们常常会去思考这个原因，然后带出那个亮光，然后进到更深的里面去认识神。他说为什么我在第一段说耶和华是不打盹的神，他的眼目不离开他的百姓。其实从实情，当我去看到实情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继续去查进去。我们从这里再看，在实情的事件上有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民数记我们所看到的，他是在点数他现在第二代可以作战的这些男人大概有60万人。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巴兰与巴勒王在暗中咒诅以色列百姓。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当以色列百姓移部队与他的百姓到摩亚平原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巴勒王就深心害怕，他害怕这一群什么很会作战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就开始来设计要来陷害以色列的百姓。他怎么陷害？他就找一个好像是一个先知，但是我们从新约来看被认为是一个假先知，他还是蛮有能耐的一个先知，假先知就是巴兰。那整个过程记载在22章到24章，那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让看到一个巴兰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是贪利公价的，在新约上他讲他是一个贪利的这样的公价的人，甚至他是什么阻碍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百姓的人。这个就是在耶稣启示录上所讲，但是当第一次他们行动的时候，他耶和华就出来阻止他，他说这一群百姓是我所蒙福的。当然一开始他听进去了，但是他的心没有完全的什么遵照，所以他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我们讲结局，他就是什么一直想要做主以色列百姓，但是神就把一开始的拦阻到最后就让他任凭去做，但是他最后所说出来的就是什么，竟然他提了三次的诗词，竟然那三次的诗词都是在祝福以色列百姓。因此巴勒就很羞辱的就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一群百姓是我所蒙福的，你们就一同蒙羞吧。这个就是一个实情的事件，这是以色列百姓不清楚的事件，他们暗中设计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因为巴勒王不清楚这一群百姓是神所束缚的，他也不清楚神也不会去什么侵扰到他，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摩亚这个民族是罗德的后代，所以他说你们就绕过去吧，你们如果说介入介不成，你们就绕过去吧，所以他们没有去侵扰他。但是巴勒王他深信害怕，所以在无知的情况之下，他暗中联合巴兰要来设计。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不打盹的神，他的眼目不离开他的百姓。这个是我们从实体的事件看，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个不打盹的神。今天我们的诗歌也唱了第二首歌，他说所经历的春夏秋冬，他疼我，他保护我，他成为我的帮助。因此我们在诗篇上121篇上回去把它记录起来，好好的去思考，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那不打盹的神而来，从那个眼目不离开你的神而来。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没有时间讲，这是有关于淫乱的事情。那这淫乱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个比较重要性的来提到什么叫做圣洁跟自洁。所以好，那我们进到第二个主题，也就是说耶和华百姓要认识他，跟随他所当行的道路。那经文讲说，这时候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耶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 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耶柜去。这是你们，只是你们要跟耶柜相离丈二十肘，不可与耶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从这个经文上，我们看到有两个重，有几个重点，就是你们要看见，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约柜，而且你们要跟着约柜，甚至说你们应该走当行的路啊。所以这里我们就从这几个经啊字词，我们来看，你们要看见，你们要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要怎么看见神？你要认识神。所以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这里我们从这里的经文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如何来认识神，而且我们要怎么跟着上这个约柜，而且在这个看见神下，我们要怎么跟着上去。因此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来查考如何来认识神。那我就举三个例子，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有关的三个例子。摩西如何认识神？摩西如何认识神？其实认识神，以我们的经历，都是在一个很模糊，不是很清楚的事下，神主动让我们认识。摩西也是这样，这位伟大的仆人，他在40年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自己在那边独自生活的时候，有一次神跟他显现了，他在所走的这个好像很熟悉的路径，他看到一件非常奇特的景观。是什么景观？他看到荆棘在那边燃烧，可是他又看到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什么？他竟然燃烧，就一直燃烧，而那个荆棘是不会被烧毁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神主动呼召我们，神用各种恩典让我们去遇到。摩西因为神的计划他永远要去实现，神所应许的他不会忘记，因此他就对摩西说，我是你的神，不，我是你祖先的，我是你父亲的神。他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从最近的一代来看，然后又说我是你亚伯拉罕，你祖先亚伯拉罕，他至少都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的父亲，所以我就提醒你，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亚瑟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其实我们在看这段经文，在圣经上常常提这样，其实神在宣告是什么？我是守约的神，我曾经是你们祖先的神，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现在在第二节他说，你们现在的百姓在哀求，在哀求，其实你们已经在那里生活400年了，已经不清楚你们的信仰了，但是你们总是记得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如何到埃及，你们的祖先这些历史他们绝对不会忘的。但是神主动跟摩西讲说，我要呼召你，但是我要先让你认识我。摩西就这样认识。其实摩西还认识神，说神说你不能靠近我，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是圣洁的。所以神启示他自己，他首先启示什么？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你知道那个火是代表审判，他审判了这个荆棘，荆棘是什么？是代表罪人，但是这个罪人却不会毁掉，也就是说他也什么施怜悯在这个罪人上，他不会让他毁灭。所以摩西是这样认识神的。那耶稣要怎么认识神？耶稣要的信仰就比较清楚了，他知道他们的耶和华是征战的神， 他就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神我们现在是很清楚，我们不是很模模糊糊了，我们是进到那个耶稣亚的时代的认识的神了。那第三个就是什么？拉合妓女的神，这所认识的神，这是我们在第二章有一篇很长的记录的拉合。其实这个也可以去好好思想拉合，他为什么会得救？其实他是听来了，他听来了。有时候我们把信仰告诉他，他听见了，但是心不会有盼望，因为他的环境不会让他生成盼望。拉合在那个环境里听到一位神， 他说你们的神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信主是因着环境很不容易，但是听到一位神可以把我拯救出来，因此我就相信，我就冒死就相信，不管我的生命如何我就相信，因为我无路可走了，我只能相信神。所以拉合的神又是另外一个认识，一个是他的认识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你说拉合他是一个妓女，我们说他好像是不是很好的人，其实从后面来看，他我觉得他是被环境所逼，因为当他得救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他父母，他不仅想到他父母，连他的所有的亲戚都什么都想到了。所以这个女子她是不容易的女子，她深陷在环境里，她无能为力，她必须接受这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她心里有个渴望，有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个环境。然后又看到他们的百姓是如何的污秽，她正是彻底的人生失望。当他神主动探子进到他们的生命里，他马上什么？马上认识，马上悔改，马上仰望，马上行动。所以拉合说，为什么拉合在圣经上提了好多次？一次是什么？希伯来书说他因的相信，他因为听到就知道这位神可以拯救他。雅各说拉合是什么？他实际付出行动，他的行动也是 因为相信之下产生那个什么实际的相信的动作，就是行为。我要就是要保护他们，我就是要什么？要让他们安然的什么离开。这个就是拉合的信仰。接下来我们来看，又见到历史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了，跟着约柜。我看到这个跟着，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神深深的吸引？因为这个深深的吸引不是在这边好像敬拜赞美，好像神感动了我，我渴慕了，你就深深的吸引。深深的吸引是在于什么？在于你被神的什么圣洁所吸引，因此你会什么？你会跟着神，你会跟着神，你跟着神的那个属性。所以我这边讲就是更深的什么来认识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圣洁的本体。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良善的本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本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本体，我们的神是光的本体。当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每一次在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每一次在追寻神的脚中，我们要从这几方面来追寻。因为我们不认识这神的这一切这样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不清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那个叫做使命感。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为什么要这样按神的定规来活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就知道说，神拯救了我们，他不是 只是为我们停留在那个救恩那个状态，那个因信称义的状态，而是说神他要我们回复到他所创造我们那一种的什么生命里。所以我们那种生命里，我们就必须要在认识神这方面要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说什么叫做本体？本体就是神在104篇说他思念我们的本体，然后后面写什么？我们的本体就是什么？尘土。我们的本体就是尘土。但是神说我就是什么？我原来就有，我不是什么生出来的，我本身就有这样的，我就是我。在摩西的神显示给他看的就是这样的表达，我就是神，我就是公义的神，我就是圣洁的神，我就是慈爱的神，我就是良善的神，我是全知的神。其实我们要从这里去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从神的良善出发，我们认识神的良善，所以我们知道怎么过良善的生活。因为良善什么深深的吸引着我，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然后我们又住在神的爱的国度里，我们就不能住在什么黑暗里，我们就不能住在黑暗里。因为我爱你，我要拯救你，我要光照你，所以你必须要离开这个黑暗，进到我的国度里。所以认识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我们认识神这一切，而且神是什么？不可切割的神。他是什么？他是唯一独一的神。其实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会把神切割了。为什么会把神切割了？我们爱神的慈爱，但是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公义。公义，这是人的一种倾向。我们喜欢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接受神的公义。你知道吗？在那个十亭第二事件的时候，神击杀了他的百姓多少人？24000人。就单单为了一个什么？一个以米甸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这是有关于百姓灭亡的事情。所以神说他赐下瘟疫，他赐下瘟疫要把正在要作战的部队自己先把它毁灭掉，毁灭24000人。这是超乎人世人所想，我要去领兵作战了，我还要把自己的什么军队要把它这是神的公义的一面。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今天带你这个百姓出征，我要师出有名啊，我是圣洁的代表，你百姓跟着我，你要跟着我去作战，你必须要知道我，你必须要认识我，我是一个圣洁的神。这当然是又是谁的设计？巴兰的设计。为什么？因为巴兰没有得到那个什么又多又尊贵的什么金钱，他就怀恨了，他就怀恨，他说好，以色列的神我没办法，但是百姓我就有办法。他就设计什么米甸的女子，他就跟摩押王，就是米甸就跟就说那你就把你们的女子好好的跟我们交朋友啊，或者慢慢，那就慢慢慢慢就进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啊，神都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作战的时刻，神不能再让他什么拖延时间40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的公义就出来。那怎么处理这个公义？就一个腓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出来了，他就堵住破口，把那个行淫的女子跟什么跟行淫的官长以色列的官长就把他当时把他刺死。这个时候瘟疫就停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我们喜欢神的慈爱，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公义。 有一次哈，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阿姨哈，他们家在养那个草虾，那草虾曾经有一阵非常的风光哈，那个利润非常高，那所有那个什么，你知道像我们那个屏东的那个都地层下陷有没有？那个就是因为什么？大家拼命的抽地下水，因为养草虾不是指海水而已，还要地下水这样混，所以很好赚啊！所以大家都拼命的盖。那时候政府也没有很知道哈这个未来的后果，所以就是这样哈，没有限制，然后弄到最后什么？其实那个什么那个病毒来了，病毒就像瘟疫来了一样，病毒来了，那个虾都养不起来，养不起来。养不起来，那连续好几年，我那个阿姨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哦，她说：“怡宏，你不用担心，这是神公义的一面。神让这些虾子产生病毒很难养，就是在保护我们，让它不要让地层继续下陷。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会拼命这么祷告：神啊，神啊，你就让我的瞎子赶快强壮起来，不要得瘟疫啊，什么什么，赶快让我赚钱啊！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说：我要保护你，我要永永远远，因为你看不到未来，但是我是个神，我是知道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就保护你。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哦，他。很亲近神，随时都在查考圣经，亲近神，亲近神。然后有一次啊，他在坐公车的地方突然发生一个车祸，结果他在分享说：哎呀，真的是亲近神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因为车子在那边有一个小时很无聊，我在那里就亲近神，我就在那里跟神祷告。结果这是什么？你不知道神是为了那个车祸让你去亲近神吗？不是的，神不会让车祸让你去亲近神。所以我们要在服事上 要懂得这个观念。其实我们慢慢要知道神他的本体，你不能去分割他。我喜欢慈爱，我就什么忽略了公义，你就把神的什么本体切开。其实民间的信仰不是这样吗？我喜欢关公，因为他有勇气，有什么，对不对？我喜欢马祖，因为他有什么慈爱。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本体，是唯一的神，是不可以让你分割的。所以说，神说我爱你，所以什么呀？我要拯救你，所以你要从黑暗出来，我要审判你，我要管教你。因为你在黑暗里，所以你不清楚，所以我要管教你，我要让你跟我有性情有份，跟我的公义有份，跟我的什么慈爱有份。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什么来引导我们一生。各位弟兄姐妹，清楚了，清楚了。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神，他是所有美善的源头。雅各书说了，各样的美善恩赐，各样的全备赏赐是从他而来，是从什么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他一点都不会动。我是你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我永远记得我是跟你祖先立约的，以至于你，我永远不背弃你，我永远不丢弃你。你不要惊慌，你也不要害怕，因为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不能去分割神，我爱神的慈爱就轻忽神的公义。我们在教会服事也要遵守这样的原则，我们享受神，我们享受神的教会，你要思考这个恩典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以至于你就不会说啊不满足我，我就什么，我就啊认为说你们这里都是没有爱的教会。不是，我们爱是有什么，有知识， 主爱在知识里，爱在成长里，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神。所以第二段经文就是我们务要认识神，而且要竭力。这个竭力是什么？就是要跟着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神的慈爱、神的圣洁就吸引着我们，神的慈爱就丰丰富富的满足我们，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典不是一切在顺境里的恩典，而是即使在苦难患难中，我们仍然有依靠，仍然有盼望。这是我们在对神说的哈。那这个经节有没有很熟悉？有没有？你家有没有挂那个教会送给你们的月历？有哈，是不是很熟悉？啊，我第一次去那个探访那个凤丽的时候，他背这一首诗，背这个经句，所以我们不是在那边唱啊，说哎呀，我就是神的话要像在我们的颈上，要刻在我们的心板，啊，要像那个啊来凤姐一样，她真的是在患难中，你知道她，我们去看她是怎么。他是这样从这个树上摔下来了。六十九岁能摔吗？你看六十九岁，我们这五十几岁都很难被摔了。但是神什么拖住了他，拖住了他，所以这样一画下来，没有画到眼睛，就从这样斜过去倒下来，倒到什么最不是最舒服的位置，倒在那个伤害最少的位置。神是个什么永不陪弃他的神，保护他的神。所以我们进到他的那个房间里，整个书桌干干净净，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挂神的话。每天他都以这个为量。六十九岁了，我们还依靠什么？六十岁没有什么好依靠了。六十几岁就是要好好的专心寻求神。后面我们讲要安然见主啊，对不对？安然见主，你不要说死了一刻才见圣来信主，这没有安然啊。你要安然去面对主，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讲，我们要像在神的话。第二次见到是在崇山家里见到，所以我特别把它拿出来。其实这个很多经节都有，崇山家里也挂着，但是他后面有一个行事历，说我几号几号去明洞吃什么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那个送给你们的日历是很有用的啊，是，所以要珍惜它。因为我回来问我太太，我说我们的月历跑到哪里去？我太太说送给人了，送给人了。所以要真的是要悔改啊，到神面前要认识他。好。接下来第三点，只是你们要跟耶柜相离，要二十走，不可以他相近，因为要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没有走过。什么叫二十走？二十走到一百公，两千走，两千走哈，因为我们一个手肘大概五十公分了，我刚才算了一下哈，大概一百公尺哈。其实这个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就是说神是荣耀的神，你不能太靠近了。因为我们是不是说你在那里是站立不住，但是你也不能拖得太远，因为你要看得到神，你要知道神的方向。所以神是一个使我们有方向的神。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方向？耶柜在我们前面，让我们有依循的方向。所以说让我们有什么知道所当走的路。什么叫当走的路？当走的路就是明白神的心旨意，也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会把明白神的旨意看着是什么在世上的一切作为或努力，其实我们要深深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我在经文上所写，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所造的万物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要明白我们被拯救，蒙神的救赎，他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他的生命旨不是叫你花只是什么 发大财啊，升官，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也当作神的旨意。事实上你没有一个什么永世永生的那种眼光来看神的作为。其实在彼得书第好像第二章第三页呢，他用他让我们重生，他重生了我们。其实他重生了我们，为什么要他要重生我们？你过的日子好好的，那你为什么要重生？你在这世上很多享乐都可以去寻求，你为什么要还要被神称兄重生？因为神有一个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他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职场任何的服事场合，我们都清楚我们是一个被神重生的人。被神重生的人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眼光，就是要我们要从永世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在一个短暂的人生看这个短暂的这个世上的生活，以至于没有清楚知道神用真道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他重生了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活在神的应许里。神的应许是什么？后面讲我们像什么？好像什么？从万物中被什么分别出来。其实我们在蒙恩的时候，神为什么会拣选你我？在千万人当中你被神所拣选，神就是什么？要从万人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什么？好像什么？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指基督耶稣。所以神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生命上有一个荣耀的那个道路，就是什么？就要被磨成好像耶稣。好像耶稣，我们不可能成为耶稣，就是我们要进，就是说我们像保罗说，我们要被神磨练成磨造打造成像耶稣。雅各书也讲，这里也讲，雅各说听你们经过试炼之后，你们经过试探之后，你们忍耐，你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明白了旨意，明白了心意，我们不要只思念这世上短暂的这些功成名就。功成名就是中性的，它不是邪恶的，它也不是罪恶，但是我们眼光要跳脱。所以神说你要思念什么？上面的事情。上面是什么事情？是永永远远那个叫做生命的冠冕的事情，以至于你来看你人生短暂的生命的时候，你会有盼望，你会在那里得充满，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很哀嚎，哎呀，我生活什么都不顺，什么什么什么，交给神，因为你是被重生的生命的神，你的眼光要在一个非常荣耀的价值上去经营你的人生。这是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所以这一条路是你从前没有走过。这条路是什么？是我们要抓住这样的应许，抓住这样的应许，活在神的什么这样的应许里。这条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以色列百姓在打仗，这条路真的是很困难的一条路，他会死亡的，他会要面临死亡的，他要征战，他要知道为何而战，是不是？你说我们现在台湾能够知道为何而战吗？扪心自问，不知道。但是这群百姓知道他是耶和华而战，但是耶和华而战不是，是神他 约柜在前面，约柜在前面，神引导他们知道他的人生方向，他的作战目标，他的作战的什么方法，他的方法，他的目标都很鲜明，甚至他的百姓他们有一致的什么心思，一致的意念，一致的什么想法，就是为耶和华而征战。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当知道要走的路，我们当知道我们人生要走的路，因此我们知道这条路的时候，神也为我们预备，因为这条路你是没有走过的，所以神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我们在追思礼拜常常在讲这句话，牧师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人，世上的人为什么这条路真的是不知道，就像以色列百姓，他要得地位，他要付出代价，他要付出生命，搞不好在那里就阵亡了，没有命了，没有命 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我们在人身上、哦、就是 有钱人笑有钱人、啊、没穷人就笑有钱人说、啊、你 没穷不没钱的人就笑有钱人的人说，哎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没有钱的人难道就有健康的身体吗？也没有啊。所以就在那边互相人世上互相在鼓励啊。哎呀，这个，对不对？健康最重要，活下来最重要，对不对？那你活下来意义是什么？然后就再过了两年，搞不好就死了、啊。我要是我们知道这样。像有一次一个很讽刺，我爷爷在、啊、我爷爷过世，然后有一个老县长来祭祀来拜他，结果那个老县长隔年就翘掉了，对不对？他也不知道说他隔年会翘掉，所以他还是在拜我，就是祭祀嘛。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在一个短暂的事情以为是永远，有些以为是永恒，所以没有清楚抓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当行的路，当行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我们来谈了、哦、接下来重点来了，第三节，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在圣洁。打胜仗的秘诀，做知道方向，目标知道了，百姓你要预备什么？你的生命要跟得上，你的生命要跟得上，我们的生命要跟得上神。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对付我们一切在世上的苦难。神说要圣洁，这个记载在哪里？在彼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都看不清楚，变成一个字句，然后拼命查考，拼命查考，拼命查考，然后背背背就背，哎，好像都知道。其实我们没有深刻体验圣洁是如何，神是圣洁，打了一场仗，神说你不，你赶快去操场、哦、跑了五千公尺，好好训练体力，没有，你就安静在那边。怎么样？自洁，自洁。所以神的作战方法是超乎一般的部队哈。我们那个有军中，像崇山他们在带领部队要作战，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跟他精神讲话，讲话之后还要什么？开始锻炼体力，看谁的体力最好，一定是这样。但是神说你要自洁，你要自洁，你知道为了。不是，就是在这一段的预备当中，神是奇妙的神。其实每一次哈，向我传道哈，丢给我的那个分享的内容，我都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尤其在分享这个神的话，非常的什么有限。因为我们要明白，然后才能讲。我们不能讲那些好像。虚无缥缈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实实在在，因为神说我是实实在在的神，所以就要实实在在的预备。所以在这段的日子里，神让我们看什么？我们的读经日记是看什么？看利未记。利未记是不容易看的一卷书哦，对不对？利未记神的定规，神的一切的规定，五记什么什么，总归一记就是什么？就是圣洁。神花了一个利未记这么二十几章哦，读起来是不是不容易读？ 就是目标就是圣洁。他说他有很多的定规，很多的方法，唯一目标就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来亲近我。所以神是什么？是如何体贴的神。神渴望呼召人亲近，但是人要亲近神是不可的。为什么不可？因为你不是圣洁，我是神是圣洁，所以你不能来亲近。所以神是什么？排除，四下排除人来靠近他的一切的方法，就是在会幕里所规定的那五个祭。第一个祭是什么？是喜悦的祭，先表明，就是燔祭。我先表明神是喜悦你，神是爱你，你要在我面前蒙我的喜悦啊。第二个祭是什么？素祭。素祭就啊，就是不是用动物哈，就是好。第三个祭是叫做平安祭啊，平安祭。第四个祭才是赎罪祭、赎愆祭。所以每个祭都要献上毫无瑕疵的祭物，代表人呈给神，然后代替了人。如今耶稣来了，打破了这一些所有说律法上的这一切的作主，不是律法是坏的，律法是使人过意，但是我们守不住。所以耶稣来了，他什么？开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个幔子重新被什么？被打掉了。所以我们看神他是如何眼目来重视啊这一切。所以这一切一切的什么交代都是什么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来看，我是圣洁，所以你们是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在利未记上所讲的，神他的眼目最重要的是他百姓要成为圣洁。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亲近我，才能靠近我。那你靠近我、亲近我，是靠近神、亲近我，也是神什么所要渴望的。因此他什么赐下了方法。所以神是什么？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会说啊，你靠近我啊，你来巴结我啊，就像那个巴兰要来巴结他。神说不行，我是不受巴结的神，我有我的什么慈爱、公义、圣洁不可分的这样的本体。所以你要靠近我不行，你要接受审判，但是你受不了审判，所以我又用我的儿子拆他下来来拯救你。所以他，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了。但是这样仅就这样吗？神说，这边在讲说，那召你们既是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是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说后面他讲一句话，因着这样你们要经历神所行的奇事。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如今的生活里，神定规了这些的方法，让他们百姓去什么？去什么？神为什么说啊，我饶恕你们，你们都圣洁了？不是，他还是要什么？按次序、按定规、按礼仪、按典章，一切通通要什么？按照他的程序，按照他所吩咐的。你看都多严格。当我们看到那个亚伦的孩子两个在那个会幕里好像轻慢了，在那边喝酒，还在那个会幕里喝酒，然后把那个燔火，燔火就是不是从圣殿来的火，是他自己的火，而且是什么？不是奉献给神的香油，他用自己的秘方的香油，非常轻慢，神马上击杀他们两个。亚伦呢？亚伦是大祭司，两个孩子，然后孩子被击杀了，而且规定他们不能哀，不能哭，不能哭啊！你 看神多严厉，好像我们就看神，哦，你这太严厉了，我不要。有一句话说，不要的结局就是什么？啊，灭亡吧。所以有一句话很有名哦，悔改吧，何必自取灭亡？再讲一次，悔改吧，何必自取灭亡？啊，所以神说他是圣洁，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活在这个新约里，我们要活出什么圣洁的实际？我们要活出什么圣洁的那个真实性？我归纳了三点。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圣洁的动力在哪啊？圣洁的动力在第一个，因为神用真理洁净了我们，这是在彼得啊，彼得前书讲，神的真理、神的话可以洁净人心，这是何等大的恩应许！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其实神的应许多在什么？神的话语。第二个，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被神什么重价买来，这个是也是记在圣经，但是我用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要预备行善。预备行善知道你要先什么？你要先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贱的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神所用。我们要合乎神所用，你要搞清楚我们的条件是什么。不是你很多口才，不是你很多才干，你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什么？你的生命要圣洁。第一个条件，你生命要圣洁，才能合乎主用，对不对？我们是从神重价买回来的，难道你轻轻忽忽就把自己污秽掉吗？婚姻也是，当我们了解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清楚的圣洁观，就是什么？我在婚姻之前不能乱来。做得到吗？其实做不到，但是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神是用重价买回来的，用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生命换回来的，所以不能去什么玷污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玷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跟生命隔绝，当我们就进入到灭亡黑暗的权势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同性的问题，其实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很清楚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的生命。其实这个可以去什么？可以去面对的，知道我们是生命是什么重价买回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再什么轻轻忽忽去被污染，因为我是一个尊贵的器皿，神重价买回来。第三个，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就像那个新婚要嫁给新娘，这是一个比喻哦，在一个50个那个啊，不，10个那个女子要嫁给那个哈，预备新郎要有所预备，她要预备什么？预备她的油要够，也就是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生命要去什么？要去迎接，这是一个盼望哦。其实这个是一个圣洁动，有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日子，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去持守这样的应许。好，这个就是我们圣洁的动力。好，第三点，因为什么？神要为你们的生命产生启示，这个很多分享。其实历世历代来经历什么？我们最讲最什么最成功的一个宗教改革，就是16世纪加尔文的什么宗教改革。其实他的宗教就回归到圣经，回归到神，回归到神的什么圣洁里，所有的百姓都过着圣洁的生活，都知道如何圣洁，精准活在神的面前，他们很准确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改革产生什么效果？产生什么效果？他没有很多事情都是为神而做，每个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目标，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准确的活在神的面前，带出什么？带出他们的进步。现在欧洲很先进的，我们讲叫瑞士表好了，瑞士表现在有电子表嘛？但是瑞士表它的价格有多高吗？
那个精密度有多高吗？用了100年，它那个弹簧是不会摔坏的。其实都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改革下所影响带出来的什么神机奇事。所以那些清教徒愿意领受，然后活出圣洁，连擦皮鞋的他们也会觉得说我是尊贵了，所以把你的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所以崇尚，而且他们把所赚的钱怎么样，很节俭啊，用在投资上，用在管理上，所以他们更有钱。所以什么叫要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这样，归正神学，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神很清楚告诉你的生活他的定规什么，就像献祭一样要这样做。也许你会觉得说好像 很没有效率或怎么样，但是说你要刚强壮胆，要什么不离开你的口，这就是我们讲的成功。所以那很多 要见证神的神迹奇事其实很多，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到这里，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就是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圣洁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活出来。那我做一个结论哦。好，就有这三点哈。那这三点我们来请来唱回应诗歌。神的话，神的律律典章将我救活，这是在诗篇145篇145节到149，把我救活就是保留我的性命。耶稣亚带领这一群百姓要征战，征战除了得着这个地之外还要有活命回来吗？不，你征战死在沙场上也很伟大，但是神不是这样讲，我要为你征战，但是我还要保存你的性命。我要为你征战，得那我应许给你的地，但我仍然要什么保留你的生命，我要为你的存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首诗歌叫做趁天未亮，也就在诗篇所讲。其实这个经文也记载在利未记，所以诗篇他讲的这一些的诗人所发的这些的话语，其实都是从神的话而来，不断的流畅，不断的传承，历史是有意义的，它就不会被时间所什么淘汰掉。历史背后的意义是从我们的因见，哥林多书说的，我们这样的这样的预言，这样的历史成为我们的预言，生活生生的写实在我们的人生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如何在这一场征战，在这个昏昏老老的世界黑暗里征战得胜，靠着神的话，像在颈上，放在心板，昼夜思想。耶和华是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静未还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我趁天未亮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曾为经为幻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将我救活。
我们再来一次，从头。
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我曾天为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曾夜静为幻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我曾天为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曾以为成为幻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将我救活。
我曾为亮，
我曾天为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曾夜静为幻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我曾天为了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曾夜更为幻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将我救活，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求你应允我，我必经受你的律例。
弟兄姐妹们一同起立，我们来为自己祷告。今天的信息透过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圣洁的主身上。是的，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将我们救活，又将他的律例典章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跟随他，如何来过一个圣洁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为自己愿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来呼求他，来向他祷告。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自己祷告。主啊，是的，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 你这位圣洁公义的主。是的，求你帮助我们，帮助孩子，每一天能够更讨你欢心的活在你的圣洁的光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是的，你也透过这样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片刻离开你，片刻的偏离你。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屏东浸信会是一个陶主喜悦的教会，愿意的成为主你的心腹，愿意分别为圣来献给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赞美。是的，主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这是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你，主啊，他不知道将何去何从，他不知道他人生活着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所以他恳切地向你祷告，白昼昼夜的思想，夜晚反复的来思想你的话语，因为唯有你的话能够将他救活。主啊，是的，我们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来读你的话语，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的确认我们自己是属于你的百姓，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你说你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 属神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主啊，所以你赐下你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遵循，可以有所依循。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读约书亚记，看见你告诉这一群百姓你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自洁。当我们在自洁中，你才能够带领我们看见那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就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是的，求你用这一番话再来提醒我们。是的，我们要成为你的心腹，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装饰整齐，等候你的迎接。主啊，是的，愿你继续的来看顾屏东浸信会，在屏东这个地区被你设立了将近60年，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透过这一群百姓来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世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使所有的世人可以看见这一群百姓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有神在引导他们。是的，在旧约时代，这些仇敌看见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胆战心惊，因为知道他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主啊，而我们自己身为你的子民，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更应该敬重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愿你帮助你自己的教会，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章当中再一次被你提醒，我们要紧紧的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紧紧的跟随你，不偏左右。谢谢恩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